间很短，他们一下子他们就要忙其他的事情，
嗯，
他们的注意力时间也很短，怎么在这么短，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一下能够抓他们心里，马上讲给他们听，这一方面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教导
啊？好，我通常呢，我会首先引用一下，就是说我们人呢，在这个世上啊，我们有很重要的这个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人呢，在世上有一个很宝贵的生命啊，这个宝贵的生命，那么所以因为我们也人有一个很宝贵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晓得怎么样用我们的生命啊，好像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方向是什么，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好，那么当年做餐馆的人他会常常说，我们为了赚钱，我们为了养儿活女，我们为了家庭，那这个是很对他们说了是很重要，多半数是这样，人生就是这样。你问他啊，你说你的人生，你觉得你人生会怎么样，好，你跟他听他讲了，讲完了以后好了，你就觉得你跟他讲了，那么人生啊，在这个世上的时候，那么你觉得你有没有办法能够叫你自己得到了这一切以后，你自己得到满足呢？那通常来说，他也会觉得不会觉得就完全得到满足。那么我就举例一下，好像有一些人，他们，我一些朋友，他做餐馆啊，他赚了很多钱了，但是有他们还是生活里面没有得到满足，这样的例子我有很多啊，有很多的朋友，也有在英国在欧洲他们认识的人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很有钱的人，我就用这些比较这样的例子跟他们讲，首先让他看见人性的空虚，人生的空虚啊，人生的需要是什么。好，然后我再跟他讲，我们人都不是完全的啊，我们人还有很多非常我们的自己的缺陷啊，我们，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心灵里面我们需要有一种的信仰，无论你的信仰是什么，你信仰钱也好，信仰一个主义也好，你信仰一个你信仰什么都好，都是你需要有一种的信仰。好，那么我就把我自己的信仰告诉他，我说我自己就是信仰这个耶稣基督。那然后我跟他讲，我以前也是做餐馆，我一生也是在这方面追求，但是我觉得当我追求到这一切的时候，我又怎么样呢？我还是不满足，我还是心灵里面不满足，直到我真的我认识了这个耶稣以后，那么我心灵里面得到满足。那么就跟他讲了，一个人假如占了全世界的话，假如赔上你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啊，好了，那么假如他说我自己都不觉得这个信仰对我很重要，因为这个很抽象的问题，因为神你没有办法看见，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我觉得好像一个人总是在世上快快乐乐，我也不做坏事，我也不去害人，我就可以了。那有时候我也听了他们讲了，做餐馆很辛苦，每一天这样做，这个大家都晓得嘛，他也晓得，我也晓得，他虽然他赚钱，但是赚钱来说他不是说没有辛苦，好像很大的担子压在他心上，他做老板的每一天一天到晚要顾了，要买菜，要卖菜，要做那个做账，也要照顾人客，也要付那个工钱给工人呢，又要很多很多头痛的事情压了在他心上。好，我就跟他讲这个关于这个重担的问题，人都有许多的重担啊，我们心灵里面有很多的重担啊，当你有重担的时候你怎么样解决呢？当你遇到有许多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谁可以帮你呢？那我也告诉他，我以前做生意的时候我也遇到很多很多这样的难处，哎，一条账，每一天我收益只是一条进入一条数，支出的很多数，但是我这个担子很重啊。我跟他讲了，我说我就把这个担啊交给我所信的这个神，因为他能够帮助我。那么跟他讲到以后的时候，就让他看到，首先呢，看看他可能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有这样的需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 那讲到关于讲到人的罪的问题啊，通常参馆的人都不愿意听，也不承认说我有罪哈，不会。然后你跟他讲赌钱，他说赌钱我不是罪啊，他喜欢赌钱，他说大家都赌嘛，我有什么罪呢？啊，我不是犯罪啊。所以有时候跟他不要讲的好像这个很明显啊，就是讲到说，那你看你知道有一样的东西，你知道有这样的东西不好，但是好像一个束缚把你绑住，没有自由啊，没有自由。但他都想得到自由，他希望得到自由，但是他没有办法。所以可以告诉他，我有一些朋友，他好像他一样，以前也是没有自由，也是这样束缚，但是后来他得到自由啊，就是因为他有了耶稣的生命。那当他跟他讲了，只是十分钟到十五分钟，讲的不是很多的啊，只是就是把这个主要的意思告诉他。同时假如你看见他不是立刻可以接受主的话，那你就给他一个机会了，以后说我可不可以跟你做个朋友，以后有机会你到我家里面来，或者我有机会再来看看你，然后再跟他多来接触一下。然后从跟他彼此相交的时候，从你的身上看看怎么样把基督向他接活出来，也让他这样，他就会更容易接受啊。
那您觉得说是你讲多让对方听好呢，还是你讲一点让对方表达，然后再跟对方有个对答？
对答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对答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因为你不晓得你有时候你讲了以后他的反应怎么样呢？假如只是我自己讲的话，他反应不一定他对我所讲的接受或者表示反对或者怎么样。有时候他反对你不一定说不好，他提出来拒绝也是一个表示，就是表示他心里面呢有在思想这个问题。我最怕就是遇到一些人他一句话也不讲的那你没有办法，好像你做医生你要看一个病人啊，你问他你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啊，他不讲的啊，你要慢慢用花很多时间去查。
我们知道做餐馆是最苦闷的工作，尤其是半路出家，你本身不是做餐馆，来了美国没有办法，只有做餐馆
对
是出家。
对，
我从前做过12年的餐馆，我形容把我的餐馆是一个自由的一个监狱，Open jail， 你到时间一定要报到，到时间的时候你才能出来，但是你在从前到后一天在里面要走将近3迈到5迈，就前后，非常苦闷的，而且是逼不得已的。那你所接触的人是各行各事的，前面的多数你是学生，有知识的，后面厨房人对不起，这个会讲有没有做厨子，如果是好的厨子都是老厨。我们知道中国人做厨子的都是叫做家庭没有办法，我们才去学艺，几年学艺出来以后就要来发泄出来，这是很难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但是做厨房的人做餐馆的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生活太单调，完全是每天就是这样子站在那里，一定的工作是做，但是工作我们知道，大家如果知道做过餐馆的事，做餐馆最精神的一段时间是什么时候？当晚上10点钟到午夜这段时间是最精神的。
对，
这段时间是他是属于自己，但是在每一天要回到餐馆里面的时候，那段时间没有一个人愿意起床，除非就是到了时间刚刚好我回到餐馆，这是他们非常苦闷的。有时候就讲到就是说，我们对餐馆的人我们不能提到好像说是罪，所以我们看到这份书的时候里面就讲到，这就是引起他有很大的反感的事情。我们做人是凭着良心做，不亏待人，为什么你说我有罪？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他们的苦闷。我们知道做餐馆，在这里做餐馆啊，如果我们去过的几家餐馆我可以举名字出来的，他们都是赌钱。现在最大的赌钱的方法是什么样？利用电话赌球， 而且堵得相当厉害，
嗯，
这个是他们指示。那么还有呢，就是什么样？我们星期天我们不愿意到中国餐馆去，我知道，是因为什么？这段时间晚餐这段时间都是他们心不在焉的时间。为什么？他把几千亿百的钱都放在赌球上，他就是没有空的时候就要打开收音机要听一下。
嗯，
我们在香港也知道，赌马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剃头，
嗯，
说话的时候那个剃头师可以到。
对对对，
但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样？我们教会对这方面的施工不容易参与。我们教会对这方面施工常常说没有一个人有负担。
嗯，
我们把这些施工这些负担都放在别的地方，但是怎么样？很可惜的，这是最需要这种事情。我再拿 Dayton 来讲，我们 Dayton 我Dayton 的我不是怕得罪人啊，我曾经邀请牧师到我们教会礼拜三能够跟我们大家分享，但是我跟教会的人昨天晚上提起来的时候，他说这个一，我们不愿意劳烦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也很累；第二，只是提倡而已，我们没有这种负担，我们没有时间来照顾他们。那这个就正如我还是愿意的，就是把这一段里面的材料交给他。神叫你传福音，不是传给学生团体，不是需要人有知识人，是各方面的人，我们都要需要照顾。
嗯，
这是我感觉到我过去一点一方面的事情，我是从餐馆里面释放出来，
嗯嗯，
走出来，
嗯，
但是怎么样？我们晓得他们的苦闷，他们的需要。
嗯，是啊，是啊，
我想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先做朋友。
嗯，对，
先有感情才。
哎，你。不过我在这刚刚昨天去看餐馆，这边餐馆还不没有这么严重的，在纽约，在那个香港啊，在别的地方，英国也是，餐馆呢、啊、通常他们都摆一个观音呐、啊，摆一个佛啊什么、
嗯、
都有。
这里很多。
这里也有啊，这里也有。
有、嗯、
所以他们你可以看见他们都有，心里面不一定是信仰，但是他们有迷信，有很多迷信的在里头。所以中国人还是有一种迷信的，就是他们觉得拜一个这样的东西就可以招来财宝啊，保佑他们的平安啊，这样啊，所以信还有这个啊。
你也不可以说马上今天见他们的面就跟他们传福音的，绝对不可以这样做的。
哎，你看看情形，我昨天有跟大家谈过一个长线跟一个短线的，好像啊，我们做短线的工作，就是说假如有机会你见到这个人有机会，因为我们有责任了啊，假如把福音传给他有责任了，但是你不一定说你心里面不要以为你一传他就立刻信，不一定，你也是可以撒一点种啊，
因为你他不认识你不可这样做的了，因为他是马上会拒绝的了。
没，你拒绝是了，拒绝是拒绝了，我们都晓得了，你不要因为人家拒绝你，你就说我。
那也不一定餐馆拒绝，一般的拒绝。
有很多人这样跟他谈。
中国人要是跟其他我国家人，就像美国人来比吧，中国人对任何人不认识人都有一个第一就有一个怀疑，对不对？所以
特别国内来的，我看。
中国人的好处，中国人的好处呢，是印象。
嗯。
就是你去年见了一次，前年见了一次，你今天再来，哦。好像老朋友一样。
不，我觉得我昨天替他擦刷子的时候，擦完了，他态度更好了。
我如果年轻点就可以。
这个非常重要，你提起出来啊，就不晓得大家会同
感。你跟他帮他一块。
在这个美国这个社会上，你不管你多高多低，你想跟他交往的时候，一定搞平了，一口一
平。
你看看你到学校，你跟他任何父母或者。朋友说：“哎，我的儿子念书多好，女儿，他一定他自己没有儿子的，也得把他一个亲戚做出来，他是念什么什么学校，他永远是要平的，永远平的。
嗯”
而且一开始不是跟他讲的、
嗯、说我打球什么好什么好，
他
也马上就跟你拉平 ，even always make even， 这是此地的社会，我们中国人也受他影响、
嗯嗯，
就是去餐馆这个短线不可能。
嗯，
我想你们出去的时候一定要祷告，心里面也一直祷告。一个人讲的时候，另外也为他祷告，看圣灵怎么带领你。如果你觉得有感动，这个人你看看他 他可以为你听一点福音呢，你就讲点。
对对、
嗯。如果他已经表示说他不是很有兴趣，能 resist，
嗯，
那也许你就不要 force in。
嗯。
像我们这个只有凭着你的感动，你不能先 set mind 说一定不能传福音或者一定要传福音，这两点都不对，那这样就不是圣灵的工作。
还有一点，我就是觉得很重要，也不一定对餐馆，对别人也这样。就是人家认为你拒绝你自己很认真、很热情、很爱他们，每一个人都了解爱，或者不管他的心态怎么样，每个人都了解爱。你真是觉得他能够从你身上看到爱，他也许不能了解神的爱，他看不见神，但是他看见人。所以你是诚诚恳恳的，你真是在关心他，没有人会拒绝的。也许很难，他当时拒绝我，前天就受了一个拒绝，他说我信佛教，我就讲不下去了，那就只有走，你不能勉强他。他就一口就把我拒绝了，这是有这种情况之后，但是他并不等于他以后永远不会改变。
嗯嗯。
所以啊，我们就主要还是，我觉得一个时代那个我们全福音对象能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真是在关心他。好像我们这曾医生的红夫就告诉我，他去了很多餐馆，他们都说没问题。哇，曾医生曾经看过他们，或者接过他的小孩，他就记得。
嗯。
哪一点哪一点的事情，曾医生也许都不记得。
嗯。
那刘先生也是，我到华，我去年在华盛顿 DC。那个我叫他，那个刘先生以前在圣斯奈里，现在在华盛顿，我叫他们去教会，他说我们会去教会的，你们在你们圣斯奈里曾医生每个礼拜来接我的小孩，所以他们就看着曾医生实在爱他们，没有什么目的。
对，
他们记得。
对， 对，
所以我这就是这很重要的，从我们身上真的就看到神的爱。
嗯嗯。
能帮忙的就帮点。
嗯嗯。
能做的啊，我们做的也是很少，如果有这样的心的话，就是拒绝那就只好拒绝，我们也没有讲有一定有个办法把它即刻改变过来。我们甚至那里好几个人到现在20年就是拒绝，我们也没办法。
嗯。
我们只是劝告他们。
嗯。
啊，我特别讲一讲啊，我觉得我们这次这个下午我们出去我觉得我们昨天我的感觉是最好我们去的时候第一件事跟他讲说，我们是从Cincinnati 的中国教会来，我们这次的 Thanksgiving 的 party 是为你们餐馆的人开，所以我们知道你们 Thanksgiving 会关门，所以我们都邀请你们来。我就这样子，比我们一进去就说啊，我们来传道，因为我昨天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所以他们都很高兴，说哎呀，你们的教会这么有心啊。我说对对对，我们这个 Thanksgiving 就是专门为你们，我们知道你们一年都很辛苦，只有今天这个 Thanksgiving 啊有假，所以我们希望你们来参加我们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三天我们这样子把这个主要的第一件事告诉他们，至少我相信如果我们去了十个餐馆，也许有一两个人会来我们教会，那以后就比较容易。如果你一进去就跟他讲那个信啊，我们是上帝什么，那就很上。昨天有一个女的也是 waitress， 我们说，她说哦，我知道耶稣很好啊，我们也很喜欢呢、啊。但是你能不能把他太太从大陆叫来？
对对对对。
这个很现实的呀、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第一次。第一次出去，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个 Thanksgiving 给我们的吴团长给我们这个黄色的单子，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很重要。
是是是，这个要这个要看这个你跟他讲的那个机会怎么样哈，就不你我昨天就不是跟大家讲过，不要跟人家有压力哈。假如你传福音给他，你就是你告诉他，你的信仰怎么样，也不要给他有压力。啊，他也不必好像自己就是说啊，你要信耶稣啊，要怎么样怎么样哈、啊，或者你可以用比较一些比较温柔的方式啊，先跟他做一个朋友啊，以后啊，通过
一点，我们中国人实在是有迷信，有时候我们到商场去逛啊，绝对不要讲关门，我就碰到一个地方，他们就叫关门，就是澳门标准，
是是是，
打烊，我来这边叫打烊，两个字都没有，
哎对，
这是一个。哎，我这里真的这是事实，休息也可以。
休息。
我这两个录音带，这个录音带很好，是广东话。可是这个太太9年结婚，丈夫死了，我都不敢给她，因为她说亲戚什么给我的录音带，丈夫死掉，我都不敢给。因为我们中国人多多少都会有这种迷信，我要稍微注意一下。
对，
我已经碰了一个大钉子，所以我一次都不要忘记。
今天又去跟他抢，你快点。
别了。其实我们没有心，但是他们就没有心。
是。
也许还对你科技处理没有反感。 当时对我就即刻就很不高兴，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后来我说怎么讲呢，他是要打烊，我从来没有搞仓啊，我也想打烊。
好，这个很好的提醒。还有你送啊，不要说我想送一个书给你，因为书呢这个也是他们赌钱的时候不喜欢。
这些东西我们不知道。
书啊，
对啊对啊，
你书嘛，写书啊，杂志啊。
书啊，哇，这个书啊，那个书啊。
哎，那个书。
他不管，他硬是同嘛。
哎，这个。
对啊、
也不要讲这个，我想送书给你看啊。那么他一听着书了，他说：“哎，这个就是更好，好不好？我们就有十五分钟休息一下啊，啊。”
这个，
就稍微分享一下这个餐馆，教会与餐馆人士，代职侍奉的问题啊，代职侍奉，那么我们大家都晓得那个餐馆的那个福音工作呢，那还需要很多很多负责去传福音的，或者是带领查经的，或者是到团契里面讲到的弟兄姊妹。那么因为需要人很多，所以我们需要呢不单只是全时间的传道人，也需要呢有一些好像平信徒啊，代职的一些的有神给他有特别那个好像带领查经班啊，或者讲道啊，或者是探访啊，这些啊有恩赐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常常呢也鼓励弟兄姊妹了在这个一方面出来工作，一方面呢就出来是侍奉神啊。有很多人就以为说那个带领聚会啊，讲道啊，带领查经啊，都是最好是全世界的传道人来带领。其实也不一定，因为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可以负责这样的工作啊。假如是他能够自己有一些装备或者训练的话，那么这样呢也可以应付很多那些不同的地方的小小的查经的聚会啊，或者团契啊，带领的起这个带领的作用。昨天我与弟兄姊妹分享过了，就是这个餐馆的团契跟那个餐馆的查经班。我们现在在欧洲来说呢，也有很多的餐馆，他们现在呢已经开始做这个查经班每个礼拜有查经的聚会啊，这样，所以需要的人是有很多啊，需要人去帮助他们。那么我在这里呢分享一下，在这个阻碍我们有一些东西啊，阻碍我们的这个推进这个餐馆福音工作的这个十样的阻碍哈。那么我在这里稍微分享一下，第一样呢就是工作时间非常长，生活的方式非常的特殊每一天要从早上十点多到晚上11点12点才休息在英国就是这样，在欧洲也是这样，在美国可能不一样，
也一样。
好，那么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工作的时间都是每天十几个小时了哈。他们每天的工作每一个星期工作六天的时间，或者甚至有7天他们都觉得了这个工作是一个很非常非常的一个困身的工作刚才曼弟兄跟我们分享了，他就是好像一个 open jail 就是一个没有自由的，早上去签到签到了以后晚上就回家，第二天又去签你的名字报到好像每一天都是这样直到他离开了，他就好像觉得自己自由了那么我们就是好像比这个时间呢捆绑住我们做这个餐馆的人的这个生活，就是常常比那个时间呢捆住。两个礼拜前我们在那个罗省，我们去探访一个餐馆，有一个女孩子，她跟我们讲，她说我真高兴了，今天能够见到你们几位，我们几位去探访她，她就跟我们讲，她说她感觉到她最需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 有时间睡觉啊，他说他睡觉的时间不够，每天都是这样做啊，一天做十几个小时，那么只睡六个多小时，那个时间不够的啊。我太太是做护士的，她有一次她跟我讲，她当班啊、当夜班早班夜班一直的当了整个礼拜，所以呢有一次她从来没有尝试过，她坐巴士啊，坐那个巴士的时候，她在那个巴士上面呢，她就这样睡着了啊，她告诉我，她说她从来没有尝试过可以在巴士上睡觉，她平常睡觉都感觉到有困难的，晚上要睡一点，差不多我先睡了，我一睡我睡着了，他要很长时间才睡得着，但是他有一次巴士上面呢可以睡觉，他就知道，他说他的身体啊因为太疲劳了疲倦了。那么这个餐馆工作的时间也是这样，我以前在餐馆里面工作，我最享受的一段的时间是什么，不是什么旅行了、就是有一天你能够尽量的睡觉，你睡你不需要好像想到明天早上要上班了啊，这个时间呢最享受的啊，这个也是餐馆的人的啊一种的心态啊。那第二个阻碍呢，就是有很多华人教会啊觉得好像对餐馆人士传福音呢觉得是好像是个困难的事情，所以呢就觉得好像不太鼓励大家在这方面走。我们在英国有几十个教会的成员差不多都80%以上都是学生跟那个professional people 啊，都是中间跟那个中上的人，还这个餐馆的人还是不是太高人数，所以有很多教会他们一谈到上餐馆人传福音了、他们就是说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学生还没有去传福音，为什么要传给那个餐馆的朋友呢？所以呢有很多时候教会呢就把这个上餐馆人士传福音这个工作了就担下来啊。他说我们不是不去传，但是我们现在人手又不够啦，我们学生有还有这么多啦，我们先上他们传。我们在英国在欧洲发觉到上餐学生传福音呢是比较稍微容易一点啊，比较上来说容易一点，因为像学生方面呢，他们礼拜五晚上开始到礼拜天晚上这个时间就是比较空了啊，所以我们教会要举办一些聚会也有很多是在周末的时间举办的，周末的时间举办的那个聚会你请那个餐馆的人呢他就不太容易来，所以学生比较容易来。当然了你这个机会多一点杀的种多一点了你收成也会多一点，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是不是啊？其实也不是说上餐馆的人传福音就没有效果，没有太困难，也不是，只要你同等的机会的话可能也是一样啊，也是有很多这个餐馆的人他会听到福音来信主。所以呢很多教会他觉得既然我们上学生传福音上那个 professional 的人传福音呢比较容易了，那么我们先做这个工作，然后次要一点呢就是做这个上餐馆的人传福音的工作。同时上餐馆的人传福音呢，你带领了他们信主以后呢，你要栽培他们也比较上这个其他的行业的人数困难得多啊，因为他们的时间工作的时间很长。那么通常我们呢要在他们下午休息的时间或者晚上他们休息的时间我们才能够去探访或者是做那个这个跟进的工作 follow up work 啊。那么第三点呢，我们有很多时候发觉到教会想要去推动这个餐馆福音工作，但是有心无力啊，有些缺乏全时间的传道人带领了啊。我们在欧洲在英国哪方面有跟我们统计啊，有最少有差不多30多间的那个团契教会了是没有那个全时间的传道人。所以我们通常我是在一个差会的机构里面做啊，我们差会里面有30多位的同工，30多位同工，有很多的同工都要负责2-3个小的教会，我们要去坐车坐1-2个小时的车 去哪个教会讲道啊，帮他们做探访啊，啊，平常他们有什么需要啊，counseling 啊什么哈，我们去辅导啊，这些工作我们都去做。所以我们一个同工有时候要照顾两三个小的教会，这些小的教会普通人数不多，就是五六十个人左右。他们有时候，一方面经济的能力也不太容易就请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请传道人的时候，有时候传道人也不一定能够找得到。有一些教会我们知道他们找传道人找了好几个几年了还没有找到的，啊，当然他们有他们的条件，这个条件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哈，啊，找这个传道人，啊，但是呢有很多教会觉得这个想去做，但是他有心无力哈，啊，那么所以这个也是造成一个阻碍一个困难。那么还有呢，在欧洲来说呢，我们餐馆的人啊，这个工作环境啊，这个分散的很散啊，有时候我们从一个餐馆去跑到另外一个餐馆，我们要开车20分钟半个小时，再又开半个小时到别的餐馆去。除了那个伦敦或者 Manchester、 Birmingham、 Liverpool 这些大的城市有唐宁街以外，很多小的英国很多小的城市他们有很多中国人，但是他们不是住在一起，都是分散。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做探访啊，传福音的工作啊，不像这边啊，在 Cincinnati 也算是比较分散了，但是比英国来说还没有我们英国那边那分散的这么大。我最高兴就是在纽约做探访的工作，因为我在纽约的时候，我一出门口那个就是整条街就是餐馆了，所以你不需要好像开车，你开车还麻烦呢，比较麻烦。有一次那个弟兄他开车，他找来找去咬了20分钟还没有找到一个位置，我们就觉得浪费时间了。在那个纽约呢，你可以啊，就一出门就是做这个探访的工作，啊，好像很多的鱼在一个铺里头，啊，你一个手一把它一抓了，但是这个鱼很滑的，你抓不到，啊，我就有时候觉得很可惜。我们常常想去抓鱼，但是这个鱼太多，但是也抓不到，一抓了。到手了又溜掉了。我们去唐福音的时候见到一个年轻人，跟他讲讲他我们看到他差一点要祷告，跟我们一同祷告接受主，后来突然间有一个人客来，他就去照顾人客，后来又没有办法了啊，就走掉了，这条鱼又溜掉了。但是我们也相信这个是神的时候啊，我们也不太强迫他，也不等他了，因为你太等他的时候好像不，但是我们就把这个 chance 一个机会，将来这个人还可以继续的做一些 follow up work 去探访他。所以呢，地方工作的地方太散了，有时候也造成我们一个障碍。我在英国开始做这个餐馆福音工作的时候，1960年，那个时候在半年之内，我探了300多家餐馆，半年之内六个月。但是假如我在纽约的话，我一个礼拜我最少我可以探到100多家，因为在那个纽约的那个唐人街附近呢，差不多都是餐馆。我听说他们有3000间的餐馆在整个纽约，那一间餐馆是有10个人的话啊 ，ten people， 那10间100个，3000间就是等于30000个中国人在那边。那我们在英国，你要接触这个30000的中国人了，30000的餐馆的中国人了，你可能10年你也接触不到，根据我过去的经验，最少我也接触不到这么多。除了用这些，好像我们这些文字的工作刊物啊，我们寄到他餐馆去，因为这个客观上这个条件上不行。我们真的这个餐馆有时候一天可能只摊一两间或者两三间的餐馆。啊，假如他跟你谈的话最好了啊，他跟你有机会谈你跟他谈到的话，不然的话你开车在车路上呢也用了很多时间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有时候成为一个阻碍。所以为了这个原因，假如你单单一个人去探访的话，那你只能够探访一两家，一个礼拜你一天探访两家，假如你 一个礼拜五天的话，你才探访到10家、15家，那1000家你还有很长的时间。假如你100个人去做的话，那就这快得多了，啊！所以我们也鼓励餐馆的弟兄姊妹，啊，教会的弟兄姊妹看重这个，上餐馆的人士传福音的工作。还有那个教会那个安排聚会的时间，对餐馆的朋友啊不太适合，啊，有时候呢，我们教会也尝试过，我在我的那个餐馆福音工作那个个案里头啊，有一个就是上昨天我跟大家讲的，就是华侨布道会基层福音施工策略这个哈，我们有一个叫做周一周二团契，礼拜二的团契，啊，礼拜二的团契呢，我们在那个英国尝试过，啊，在伯明翰尝试过，但是呢，我们发觉到后来怎么样呢？后来这个团契啊，不行，为什么不行呢？虽然地点很好，在这个市中心，但是呢，发觉到那个时间呢，还是不适合，时间还是不适合，啊，所以后来我们做了一段的时间以后。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要改别的时间。啊，所以你要注意那个，餐馆的人士啊，你安排聚会要特别给他们有适合的时间。而我们在那个西班牙呢，我们的聚会的时间是晚上12点，晚上12点，上餐馆的人士，因为他们11点才收工，11点半，那么收工以后，他们在饭馆里面。就把这个桌子围起来，然后请别的地方的弟兄姊妹也来，啊，那个聚会12点开始，到差不多2点多才完。完了以后，这个老板还要炒菜给你，请大家吃饭，啊，他们都是习惯了，就是这么晚才吃，啊，那么所以呢，回到家大概3点钟了，啊，我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我在 Stavanger 在那个瑞典。挪威啊，一个小的城市 Stavanger， 就是 Bergen 再过一点，那边有30多家的中国餐馆，那么他邀请了我去一个礼拜，在那边领他们聚会。那我刚刚到，我到了以后，那天我没有去以前，我已经工作很忙，非常累了。那我希望一到以后呢，就可以那一天呢可以休息一下，到第二天才开始。怎知道他一见我来了。当天就带我去探访，一下飞机就去探访。探访完了以后，他说：“我们已经替你安排好了，所有这个礼拜的聚会都安排好了。”我说：“好啊，谢谢你们的爱心了。”然后他说：“今天晚上12点有聚会。”那后来我就他还非常好，探访探到7点多8点，他就说：“牧师啊，你好不好去睡一睡？因为今天晚上12点我们还有聚会啊。”我就好了，我就睡一个小时，然后呢，晚上12点到差不多2点钟才完。好，我以为好，明天可以睡到9点多了哈。那个弟兄他说：“哎，牧师啊，非常难得，因为你这次来到，那明天早上9点半我来，啊，那么跟你一块灵修好不好？我想我们一同祷告啊。”他说：“非常难得，你这么远来到，那你不能跟那个信徒说。”灵修迟一点好不好？那第二天他9点半来了，来以后好了，我们也一块灵修。那灵修以后呢，完了以后啊，他要上班了，那么下午我们要出去探访。所以每一天呢，我们下午探访，晚上12点聚会。啊，感谢主啊，神给的力量够用啊。虽然在人看来，那个时候我也不晓得为什么睡几个小时。那睡几个小时也够了，但是神也是给我们特别的力量啊，在那段的时间。但是餐馆的人士就是讲，我们去到那些地方啊，他们都是很和睦神的话语，弟兄姊妹很和睦神的话语，你传道人没有话好讲，你也给他鼓励你自己啊。我到意大利去的时候，他们聚会啊，他们讲到他们有时候讲一个小时，他们说太短了啊，那么他要长一点。他们祷告啊，祷告聚会有2、3点钟，2个多小时祷告。祷告不是我们这样坐在那里，他是跪在地下来祷告。这班弟兄姊妹很多是从国内来的，都是那个家庭聚会背景的。你祷告什么时候进去，他都有人在里面祷告，又跪在地上，这个地下也很硬的，他也没有给你有什么东西。 啊，但是呢很感谢神，当每一次聚会的时候看见他们这样祷告，我的心就活跃起来，啊，也感觉到这个就是这个祷告的重要啊，教会的聚会需要常常的不单只是听神的话，也跟神讲话啊，也要常常祷告啊。所以呢教会安排一些给餐馆人士的聚会，最好要适合他们的时间啊，假如你们觉得12点钟可以的话，也可以尝试一下啊，也可以，但是你们自己要准备一下，不然的话你自己在讲你的眼睛要睡觉啊。那么我们在欧洲都经常有时候有这样的聚会啊，就是晚上的聚会。还有呢，那个普遍餐馆的人数对第一次进到教堂啊有一种畏惧感，他们不敢进去，所以有时候你带一些朋友来的时候，你要了解他们，特别守圣餐啊，受奉献的时候，你要提醒他们啊。不，有很多做餐馆的人就问了，他说哎，我去到礼拜堂为什么要付钱的啊？那他们不晓得这个奉献的道理啊。但是你假如你是他的朋友，你跟他解释一下，先跟他讲啊，我们这个奉献呢、啊、你还没有信主，你不需要放钱到那个奉献袋里头啊。那么好像守圣餐的时候他有一些餐馆的朋友来到，他看人家吃，他也吃这个饼，所以你是他的朋友，你也要提醒他，先跟他讲啊，不然的话他来到吃这个饼啊，喝这个杯，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啊。所以呢通常来说我们要认识他们啊，他们来教会第一次呢，总是有许许多多的那些心里面的那个不太舒服的地方，好像坐在那边坐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他不习惯，你们站起来唱，我们站起来唱诗，他也站起来，他看诗歌也不懂得唱啊，有很多第一次来的不懂得的啊，翻圣经也很难，他你看基督徒很容易翻，他翻来翻去翻不到，所以呢最好呢也是要顾，就是让他们有一种好像有旁边有人来帮助他哈、啊、这种使他不感觉到畏惧哈、啊。还有呢，就餐馆人士的生活工作的圈子比较狭窄，那个同事之间呢，那个代价呢常常讲这些话啊，那个话语啊，有很多时候是同事代价闲言闲语很多啊，那么也容易遇到试探，做餐馆的人呢、啊、有时候遇到做很大的试探啊，特别在华人餐馆里面啊，赌钱的风气非常的盛。好，第八点呢，就是有一些人怕成为基督徒以后啊，他就对那个税务啊要清楚了，所以他们就不敢去信了。我见过一些做餐馆的老板，我上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我不能信，因为我信了以后我要诚实要交税，那我交税的时候我这个赚的钱就没有了，那他很诚实的这样讲。那我跟他讲，我说信耶稣啊，不是你要先做一个好人，因为你我们都知道啊，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当然呢我们假如我们知道啊，这个税务方面呢我们需要清楚的话，那不论你信不信耶稣，你都需要在税务方面要清楚，是不是啊？不是说单单信耶稣的人才要交税啊，不信耶稣的人就不需要啊完全的交这个税啊。那么这个老板他也思想这个问题，我跟他讲，我说我来不是叫你要上政府要交这个税的，清楚先来信耶稣，只要你信了耶稣以后啊，你会觉得神会帮助你，你虽然有时候你自己不能做的，但是神可以帮助你啊。也有啊，第九点就是一些餐馆的信徒他们在餐馆里面生活没有好的见证，所以影响他的同事，成为同事的一个绊脚石。那么我们也讲过了，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有好的见证，他也影响人家，所以见证方面有两方面的，一个好的见证，一个坏的见证。坏的见证呢，你就影响人家 啊，叫他呢对信仰呢完全没有兴趣，完全不觉得这个你的信仰是真实的。好的见证呢，就是你影响他，你鼓励他，让他知道信主是好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在餐馆里面工作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那种规矩啊。他们就说，假如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不能拜祖先，所以我不信啊。这个也有很多这样的拦阻啊，有很多人是受这样的拦阻。那最后呢，这几方面呢，我就觉得大致侍奉呢是一个很大的需要啊。教会里面假如有弟兄姊妹，你们在餐馆里面工作，你们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可以在餐馆里面呢也侍奉神啊，把你们的见证活出来，叫其他的同事呢也能够看到你的信仰是什么啊。那么以下的好像这些 TEE 的课程啊，这些我刚才已经讲了，我就不再补充啊。那么还有呢，就有一些那个问卷啊，这个问卷呢在你的那个讲义里头有一个问卷，好不好？这个问卷你们带回去的时候，你们今天晚上啊，你们有空的时候啊，就把这个问卷呢填一填，好不好？填一填以后呢，把你们的问卷呢或者教回给我也好哈，餐馆福音工作研讨会问卷哈，这个问卷。还有呢，就是有一个研讨会的那个有一些研讨的题目啊，这个题目，那你们好不好？因为明天呢我们只有一堂，我们除了讲一些讲另外一个讲义之外呢，我还有一点时间可以讨论的。那么这个研讨的问题，假如你们觉得啊有那一个问题你们需要提出来研讨的，那明天讲完了那一堂以后，好不好？就有一点时间研讨，或者你们也可以加一点你们的需要研讨的题目，好不好啊？假如你们觉得有一个特别的题目要提出来，要大家分享讨论一下的也可以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就一同做个祷告啊，结束。我们好不好请两姊妹啊 Mary 替我们做个祷告啊。两姊妹就检讨一下昨天我们所探访的餐馆呢所接触到的人呢，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们有一同的祷告的时间啊。我们就是第一组了啊，第一组我是跟曾太太去，那么曾太太好不好跟我们讲一讲啊？第一组昨天我们探访的，好的哈，这个叉子很好，这个如何探访啊？我想教会也有啊，所以这个希望弟兄姊妹啊，假如你没有的话，或者无传道一下可以送给大家一本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小册子非常好，里面有很好的资料，这是关于怎么样去做探访的工作啊，也提到应该怎么样开启上餐馆的人。但是也我看到他这边提到的很多可以做我们参考的，但是你去了以后你讲话你不一定说 one two three four 这样一个一个 point 这样啊，但是有时候他那个讲话的那个技巧方面呢，他跟你讲什么话你怎么样回答啊，这些要完全要依靠神，依靠主给我们有智慧有聪明啊，或者圣灵的同工哈。那么但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提醒跟那个给我们一个 guideline， 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也能够在探访的工作方面留意一些这方面的那个资料哈。好，那么还有没有特别其他报告了？有没有？没有来。好，那么就请大家呢把那个你们昨天所探访的资料了啊留下来给吴传道，好不好？那么那吴传道就会把你们的那些资料了全部收集起来，然后呢他会再重新的整理一下啊。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会人员有探访啊，我们也是要分组出去。那么今天下午探访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没有明天，因为明天我们没有那个没有了啊那个聚会了，所以 请大家你们探访完了以后，你们自己做一个总结。那总结了以后，把这个资料了留下来交回给吴传道哈。那么好不好？我们请一两位哈，为昨天所探访过的弟兄姊妹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祷告哈。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有机会出去传福音，给我们有求主给我们继续的放胆哈，不要惧怕啊。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也特别为今天所要探访的人祷告，为教会祷告为到将来我们希望不久立刻就能够有一个栽培的工作，继续这个这以后的参馆福音工作祷告啊。好，请一两位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真是看见你是何等爱世上的每一个人，
主，
你给我们有机会，你不但拯救了我们，主啊，你差派我们出去。我们昨天看见接触到许许多多有一些本来是你的儿女，
是
远离了你，主啊，也有一些心里可恶，就是生活空虚主，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你自己的羊群，你愿意他们回到你的羊圈，
主啊，
描述我们在过去有一些可能我们曾经接触过，就是过了一阵就把他们忘记了，没有继续的来帮助他们，你赦免我们真是有许多疏忽的地方，
主啊，
这一次你让我们再一次接触到他们，我们求主的灵真是继续的动工，
是
在他们心中也在我们心中动工，
是的，主，
我们想到那些曾经是在台湾就已经聚会，哦，主啊，来到这边只是因为生活工作就远离了你，你没有基督徒的朋友，求主你真是格外的怜悯他们，
主，
你的灵在他们心中真是呼召他们回来，主啊，那些心里有渴慕，我们可以继续去拜访，看见主你自己也真是不断的激励我们，
是
更多的弟兄姐妹，是昨天弟兄姐妹有机会就是在人心中撒下了福音的种子的，
哦，主啊，
求我们的主浇灌，主啊，求我们的主继续让他萌芽，
哦，主，
这一些你的话语会出去是不会返回，
是是的，主，
突然返回就是自己，这是你的应许，我们就求主圣灵的工作继续在他们心中工作，
赞美主，主，
答应感恩节要来参加聚会的，
主，
求你也不住的提醒他们，
是主啊，是的，
需要再用电话跟他们联系，
啊，主，
帮助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是你的慈爱，你的恩典，这样鼓励我们出去，
啊，主啊，是，
在为着今天下午，你还有9个餐馆是已经合上的，
主啊，
你给我们有智慧，今天使我们知道出去时间。一个是已经说好正确的时间，主，你帮助我，好在我们真是遇到通达的道路，
主啊，
会跟他们来传讲见证我们的主耶稣，
是
自己为我们预备人的心，也预备我们的心，
赞美主，
要为这个整个事工以后的跟进，
主啊，是的，主，阿门。
主，我们纪念在礼拜天在主日的晚上，我们会有一次的聚集，
主啊，
祷告，
是主，是。是主，
主，我们深信是你自己要做成这样的工，只不过是你小小的器皿，但是愿意在你的手中被主你使用。
是。
昨天所遇到，如果不是那样顺利，求你叫我们不要气馁。
是主。
知道说主你的爱实在是愿意达到每一个人。
是主。
不管是有拒绝的，但是我们出去了，主啊，你是纪念的，我们
感
谢。
主啊。
我们能够继续的努力，继续的奔跑。就是把主的爱能够传达，
是主。
想到这个城里还有许多的餐馆，
啊，主，
没有联络上的，说是不是也应该个别的去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个感恩节的聚会？我们也把这件事交托在您的手中，
是主啊，
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
主啊，是的。
我们谢谢你这样招聚，
赞美主，
更感谢主你差遣，
主
来到我们中间，
谢谢主，
真是。带
领他明
天
主啊，主啊，谢谢你，
主
啊，是哦，赞美主，阿们。
我们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在今天
啊，主啊，
第三次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差遣仆人来到我们当中，训练我们，栽培我们，使我们能够开辟一条新的路，
主，是的，主，
没有听到福音的 而且在每日忙碌当中的人传福音，求你让我们把这种责任加在我们肩上。我们既然是来到主你面前，要学习怎样向他们传福音，求主都能够继续的怜悯我们，
是的，主，
带领我们的道路，使我们能够有一个长远的计划，能够把这个责任担当在我们自己的肩头上。
是，主，
我们知道在末世的时代，常常有很多不平的事情来到。我们再次，我们这，既然我们要做你所爱的门徒，我们要把我们的责任放在主的面前，
主啊，
求主这样带领我们。
是的，主。
是，虽然詹姆斯今天是在最后的一天，
啊，
我们愿意在借助我们自己的祷告，也借助他对我们的祷告，继续的能够纪念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三天之内所学习到的、所见证到的、所看到的，都能够铭记在心。
Amen， 主，
这种服侍摆在主的面前，我们这样祈求，奉主的名求。
Amen。好，那么今天呢，我想用最后一段的时间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关于主耶稣怎么样，教导我们去上那些，过人的啊堂道的一些技巧啊，过人堂道的一些技巧或者注意的地方。那昨天我们大家都都有一同出去，前天也有一同出去。那么我们有时候见到不同的人，那么我们去了餐馆，我们应该怎么样向他们传福音呢？那么当然传福音呢是神的给我们的一个托付，但是怎么样的方式向他们传福音呢？那么我们已经讲过，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好像建立一个桥梁，好像你用中文班叫他们的父母来也好，叫他们的孩子来也好，你用英文班、和文班，或者你用那个餐馆里面举行查经班或者团契，或者这座探访过人的探访步道，在餐馆里面工作做见证，这些的都是一个方式，一个方法。但是呢，这个方法呢，最主要的，我在自己看了最主要的一样的，很有效的方法，就是你这座过人的那个建立过人的关系。好像我们去饮茶啊，我们去喝茶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见到一些餐馆的，员工。老板也好，我们去过一间两间餐馆以后，我们跟他们比较熟识了，跟他们一个做成一个朋友，做了一个朋友以后，慢慢呢你可以邀请他们来教会一个人，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讲，一次是生，两次熟哈，这个是广东话了，不是北方有没有哈，一起生两起熟哈，就是你第一生二熟，也有这样讲哈，就是你第一次见了就是生面了哈，但是你第二次了比较熟了，第三次更熟了，第四次更熟了。所以我很多时候我做餐馆，自己做餐馆的时候，我的餐馆有很多叫做熟的客人就是他们常常来吃饭的。那么这些客人呢，我们觉得非常的做餐馆的人呢很喜欢这些熟客，因为我们知道他什么时候就会来了，他的结婚的生日也会到我们教会来吃一顿饭，儿女的生日也会到我们餐馆来吃一顿饭，圣诞节也到我们餐馆来吃一顿饭。所以对这些熟客呢，我们做餐馆的人呢，我们对他们特别好的印象啊，特别好的招呼。我自己开饭馆的时候，我见到各种各样的人啊，这个人客各种各样的都有啊，有一些做法官的啊，在法庭里面做法官的，也有些做律师的，也有些做医生的，做教师的，做很多行业的人都有。所以开饭馆呢，你可以接触到许许多多的人，同样我们传福音也可以接触到许许多多的人，所以个人的那个见证，个人的传道，还是在传福音方面呢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那我就想用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传道这段的经文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从第一节我们看到那个第三十节那段的经文。那这段的经文呢 我或者我在这里请一位可以跟我们读一读好不好，就是从第一节读到第三十节，请一位哈，好不好？你们有圣经的请我们读一读好不好，啊，看谁愿意替我们读一读哈。好，请和弟兄。
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月有五阵，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典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就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妇人说：“先人，没有打水的器皿，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着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使永到永生。”妇人说：“先人，你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也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
好，谢谢。大家对这段的经文都非常熟悉啊，就是主耶稣啊，他上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传道啊。那么我们或者可以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来思想一下，当我们去上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看从主对这个妇人所传福音这个方法，我们可以有一些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效法，可以抓到了，可以用在今天的我们，无论是上餐馆的人传福音也好，上那个学生传福音也好，上那个各种行业的人传福音也好，都可以有一些地方我们可以从主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传道这个方法上面来吸收来得到的。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哈，这段的经文里面大家看看这个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呢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大家看看，
混血。
混血的哈，撒玛利亚人是混血，是犹太人跟那个外邦人是吧？他们混血的哈。那么或者说是他们文化上是有不同，文化上是有不同哈。那么我们不要说文化太不同了，好像我们中国人哈，我们中国人有不同的，来自南方也好，北方也好，有讲广东话，有讲客家话，有讲潮州话，有讲闽南话，有讲那个台山话哈。所以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不同的人，他们可能是台山人，讲台山话，可能是客家人讲客家话，可能是北方人，可能是广东啊海南岛或者别的地方哈。所以我们会遇到不同的人，好像主耶稣遇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就跟主耶稣说，他说哎，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妇人啊，我是撒玛利亚人啊，我们从来没有来往的啊，没有来往的。好，假如你遇到一个这样的人，他跟你说说话方面可能文化方面有困难啊，有隔膜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冲破这个文化上、言语上或者知识上啊，或者那个有一些人他可能知识比较高一点，到餐馆去的时候可能餐馆的朋友们可能知识没有这么高哈，可能这个文化知识方面有一点距离，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距离缩短呢哈？那么我们可以不可以从主耶稣的这个跟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妇人这个传道方面可以去吸收到，怎么样可以缩短？你看看，
犹太人一向感觉到比撒玛利亚人高一点，但是我们做基督徒传道的时候，我们也不把我们比人高一点，我们先把我们的地位降低，甚至于说是跟撒玛利亚人是平等的，
好，
而且开口向他要我们所需要的，
好，
他能帮助我们，他的心里会感觉很舒服。
好的，好，非常好啊。那孟弟兄提出来这个是一个很主要的一点，我在这里就把它列出来了啊。这里是一个好，大家看到哈，这个是一个主动啊。我们可以看到最重要一个是你自己有一个主动的，你自己不要带着一个很被动的一个，你要主动。你无论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份也好，好像保罗说我对着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是吗？是，保罗没有说我是加马利门下的一个有学问的人，我也没有说我是大素城的一个很有知识，我是一个法利赛人，很有学问，很有懂得律法。他是做这个工作，他对什么人就讲什么话。他对讲你跟他讲律法吗？他说好，我跟你，我也知道这个律法。当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好像保罗这样的，你跟我这样，今天跟我跟那个律师讲话，我就没有这样的口才跟一个做律师的人哈、啊、讲，他的口才一定比我好得多。但是我看到主耶稣是一个主动的，那他是从天上来到地上，他虽然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去到那个雅各井的旁边去找这个妇人啊，他就是没有好像说我是犹太人我跟你没有来往，他本来可以说，他本来知道，主耶稣知道我是犹太人我跟你没有来往，主耶稣都知道，但是主耶稣他主动的去到这个妇人的面前啊，这个主动很重要。那今天我们去传福音也是，不是说单单我们邀请他来，我们自己去到他们当中，主动的去到他们当中啊。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那个除了文化方面，除了这些语言方面我们会遇到困难到餐馆去哈。那有时候呢我们也会遇到有一些不同的宗教的信仰的问题，不同宗教的信仰的问题。这里一个曾医生所写的这个手册里面呢，他也是也问到了，他说请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啊。这个手册里面他也有提到，请问他有没有宗教信仰。那我们也发觉到去探访餐馆的时候也会遇到有很多人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啊，他们说我信有神，我信佛，我信那个观音，我信王代仙啊， 我信很多很多其他的，就他们有宗教信仰。那这个妇人也是有宗教信仰，但是他的宗教信仰跟主耶稣所讲的那种呢有一点不同。因为后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妇人说，我们在这个山上敬拜神哈，那么撒玛利亚人他们都觉得这个他们敬拜神，他们也是这个妇人也等候弥赛亚哈。那么当这个妇人遇到耶稣的时候，耶稣也知道他有那个宗教上的那个需要提醒的地方。好，那么我们看看他怎么样啊。首先我们看看哈一点，我看第一点。那么主耶稣去到雅各井的旁边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时间呢？大家知道吗？中午的时间。好，中午的时间。那中午的时间呢，普通的人是什么样呢？休息了哈，或者太热了哈。那我们在今年我们夏天布道队，我们一个短宣队到匈牙利去，我们下午去探访，下午的那个气温啊45度，那个消息是好像太阳好像火山一样，真的是我，所以我们取错的时候我们没有戴帽子，后来就要买一点帽子戴在头上，因为太阳真是太非常的热。那中午的时候在这个撒玛利亚那些地方也是很热的，那些地方非常热的哈。那么那主耶稣呢，他要走很多的路啊，他说他往加利利去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那么他要进很多的路走到这个雅各井的那个地方。所以可以看到传福音是个有时候有个要克服一些困难的啊，你不要因为困难的时候你就说我不去那个地方啊，你要克服这个困难。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也提出来一点呢，就是说你传福音呢也要求主帮助我们啊，不要怕困难，不要怕困难啊。你在到餐馆里面去，有时候人家不听你你去探访一家，他说我没有空，别的有说没有空，你可能去了几家都是说我没有空。那你会不会因为这样你就觉得好了我就停止了不去了啊，我不以后不再去探访了。那不要有这样的思想。我看主耶稣他是自主动的，他排除这切的困难，他要去找这个女人啊，去关心她啊，去照顾看把福音传给她啊。好，那么再大家再有什么分享啊，你们可以看看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有什么其他的分享。对好
啊，他的观察很仔细细心，
观察很细心啊。那么你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到他观察呢？
他在打水嘛，他说利用他抓住机会，
哎，
给我手头，
哎，
有一个好的
开端，对，非常好啊。这点，他就这里找出这个女人的问题，给他一个解决的方法。他就观察他哈、啊，观察他，知道这个女人需要吗？需要什么呢？需要水。他就是中午的时候，他到井里面去打水嘛，他观察他。他也知道这个女人的需要啊。有时候我们就首先也要关心观察到餐馆人的他们的心里面心态是怎么样。所以第一堂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讲了很多餐馆人的心理，有一些做餐馆的弟兄姊妹都晓得啊，我们大家都晓得。好像昨天孟弟兄跟我们分享，他说就是说一个 open jail 啊，他说啊他是每一天去签到报道啊，又出来每天又去报道。我们就在英国就说餐馆的生活好像炉头枕头睡房厨房这样啊，就是一个很孤单。那我们要了解要知道人的需要啊，他的心所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不是今天姐妹也分享，他去探访的时候那个人说我需要睡觉啊，我就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有好好的睡一顿。实际上来说他是这样，他是很累的啊，工作得很累很疲倦，他生命也好像没有目标没有目的啊。虽然赚了一点钱，但是这个 钱也好像不能满足他们，所以主耶稣也能够看出这个女人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她的需要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做一点研究，一点 research。 所以以后我盼望我们真的要上这边的100间餐馆工作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做一些 research 工作，一些研究的工作啊，把他们的那些资料收集起来啊，做一些好当你知道他们的需要在哪一方面的时候，可以教会可以安排一些特别的那些聚会来帮助他们。还有没有大家看到的
还有那个，他主要是知道这个女的她的这个道德的问题，因为她普通一般打水都是在早上，一群人早上来的。
哎哎，
那我不会有人来打水。这个女人可能她的道德方面的问题，所以早上不能够跟那些人起来打水，就中午一个人跑过来打水。
好，这点也非常好啊，谢谢何弟兄。那么这个主耶稣知道这个女人的道德的问题啊，这个第五点就是切身的问题啊，切身的问题。啊，就是关怀到他的这个切身的需要，啊，不是说对他没有关系的，啊，他知道他有五个丈夫，他以为这个女人以为耶稣不知道，其实耶稣知道，她是道德上面是一个很败坏的一个女人，啊，她中午才去打水，有很多人都是，可能她睡得很晚，一定醒来是很迟了。啊，也可能他是避免人家，啊，人家都是早上去打水了，啊，那么工作了，但是他可能呢，他要避开一些人，所以他的生活方面可能有许多的，不愿意人去知道的地方，啊，所以，在道德上面呢，这个女人呢，啊，是有问题。那假如我们遇到有一些你知道他们道德上有问题的人，你上他们传福音，你会怎么样呢？
这个我们不能够借人家权把，我们不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有权柄，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很技巧。圣经当中有很多这类似的方面，像这节章文就讲到，他们把雅各的井看为他们撒玛利亚永无自比的。但我相信其他犹太人会说，雅各的井是属于我们犹太人，并不是属于你们的。但耶稣并没有这么做，耶稣也是要喝从这个雅各井里面出来的水。另外我们在保罗的经验当中也有，保罗到马其顿去传福音的时候，他看到满街都是各种的神，他知道这是假神，他只看到一个神是未知名的神，他由那里开始介绍，他并没有说你满街的神都是假神，你们不能信他。我有一次我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经验，就是跟一个妇女一道去到一个餐馆去探访，他看到门口有个神坐在那里，他当面指着说你这个神是假的，人手造的，这个样子。结果我们给人家轰出来，给人家乱方面我们非常的小心，我们不能够他们因为怎样依靠信他们的神已经有很长远的时代，他感觉到我烧一炷香的时候我感觉心里很平安，我们必须也要尊敬他。
对对，
但是我们必须要在技巧上怎么样把他带到主里面来。
对对，那这方面啊，我们知道人是道德上的有问题的人呢，不是单单是好像我们知道这个人道德上的有问题，我们知道人的罪本身，人就是罪人，是吗？这个道德上的问题来说呢，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些人这个道德上是特别的很明显的犯了这个道德上的问题啊，但是有很多人不明显的，无论是明显不明显也好，这个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的罪啊是实际上的问题，这个罪是实际上的问题。所以后来主耶稣也让这个女人呢、啊、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啊，这个很重要，看见他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么我自己也以前没有信主以前，我看不见自己是一个罪人。我跟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也没有偷，也没有抢，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啊，我也做善事啊，我也做善事，我也帮助人家，啊，我也我其他人说骗话，他说十句，我说两句了，啊，比他们好得多了，啊，那么我就是这样，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人常常呢，把我们自己 就是说看成是一个没有罪的人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所以有时候我们上餐馆里传福音的时候，谈到这个罪的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要求主帮助我们啊，要解析这个罪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啊。那么我看那个小册子里面也有讲得很清楚关于罪的这个定义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这个小册子跟他们谈谈啊。那大家还有没有看到其他这方面主耶稣跟这个女的所谈的啊，他的道德上的问题啊，还有那个活水啊，大家看到他主耶稣提到这个活水啊，活水就是说他来是用这个，他来打这个井的水，但是耶稣说我给你这个活水，所以这个活水啊，它是一个，我们就看到主耶稣是用一个就地取材啊，他用这个水来做一个材料，好像你做餐馆的时候，我最喜欢用那个吃的东西来做材料，是不是？你到餐馆你就是吃了，是吧？吃了，但是你知道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关于吃的，有没有看了、啊？有没有看到讲了很多吃的？人活着是什么？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那你看吃的东西很重要，人民以吃为天，中国人什么都吃，广东人什么都吃，那么什么都吃啊。我们广东人就很喜欢特别注意这个吃的啊，这个东西有没有补，那个东西有没有补这个身体啊，这个东西有没有，他不管营养，外国人喜欢就是注重营养，中国人喜欢好吃，好吃的东西就吃，不好吃的东西也弄成好吃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技巧。所以中国人呢几千年来对于这个吃呢非常注重啊。那么其实吃是很重要啊，吃是很重要，衣吃住行四方面很重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吃还比不上，需要更需要神的话比吃更重要。还有主耶稣也曾经对那些他用过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以后，这个几千人后来去找他，找他的时候主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告诉他们说，你们来去为了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乃是因为你们要吃饼得饱，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要为那个必坏的吃物劳力，要为那神道永生的吃物劳力。那这个永生的吃物，你把它这个吃的东西引到那个比较永恒的事情，就好像主耶稣用那个活水啊，用个水，活水来代替这个水，那这个也是一个材料啊。还有我在餐馆的时候，我也常会用，我也有时候用一个付账的方式。你知道每个客人吃饭你要付账是吧？我就问问他，那假如一个人可吃完饭不付账走了，你怎么办？那他就这个很简单的问题了，你吃了饭以后不付账就走怎么办？他说一定要抓他了，一定要他赔了。我就说他假如他没有钱赔怎么办？啊，没有钱赔啊，告他了，控诉他了啊。好，那我就说假如有人他没有钱赔，有人给他赔这个钱，那你做你会怎么样呢？啊，他就说啊，有人给他付了钱，那就他可以走了。那我就有引用这些，就是说主耶稣也是这样的哈，我们有罪的时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罪来死，那么这样付了我的罪债了，他付了账了，我自由了啊。这个也是一个方式啊，用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在餐馆里面常常用的啊这些东西啊。那么我有时候也在餐馆里面有跟他讲到一个赚跟赔的问题。那做老板喜欢赚钱啊，我自己开饭馆我也喜欢赚钱，你不赚钱你为什么要开饭馆？你没有人工你怎么样会去打工啊？一定要赚钱啊。所以这个赚呢跟赔两方面啊，你用你的生命来去发展你的生命，不断的去每一天，你想一想，假如你从年轻的时候开始，你每一天你数一数你赚多少钱，到了你70岁80岁的时候你可以赚多少钱。好了，那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价值呢？那这一点呢可以跟他们谈谈啊。 还有呢啊，从那个主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谈到的时候，你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啊，我们可以找到的这些学习到的，可以看看啊。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啊，好，那个妇人她，那耶稣为什么要提到他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呢？拜神的时候，
因为他好像觉得自己地位不配啊，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拜啊，你们的是在耶路撒冷，有口上有一些拜佛的，哎，我们拜佛了，拜祖先的，我们不能信耶稣了。我们就会跟他讲，要拜就拜真神，唯一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
嗯嗯，对，非常好，这点提出来非常好。
还有一点，他注重这个教会，就是我们是浸信会，这里地方没有浸信会，我们不来。就是我们有长老会，这都没有长老会。
对对对对，好，这一点也好啊。这点，比方说有一些基督徒他懒蛋了哈，或者他在餐馆里面做事的时候他懒蛋了，他说我以前在香港是什么什么会哈，现在这里没有这个会，所以我不去那个教会。那有一些是这样的，有一些人是这样的观念，就是说我在那个教会里面信主，我在那个里面洗礼，我在那个教会里面长大啊，那么现在没有这个教会。我在英国就是有一个弟兄，他就是这样，他就跟我讲，他说他每一次回到香港去的时候，一个月他每个礼拜都去教会，去他的教会。但是他来英国的时候，他一年或者一年才两三次到我们华人教会来。他说我们华人教会不是他的教会，那么其实他的教会也不是异端的啊，我知道是也是一个宗派的教会。然后我跟他讲了，我说你不一定你在香港的那个教会来到英国这边才去那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基督的身体，只要你去敬拜主的时候，在哪边有一般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不是异端，他传扬神的真理，我们就是为什么不可以去呢啊。但当然了，神带领我们去到某一个教会，我们有一个 contribution， 我们可以奉自己，可以觉得在哪边有侍奉，也有敬拜，也有跟弟兄姊妹一同来传福音，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啊，不是要分什么什么啊，那一个宗派啊。何弟兄提出来非常好，那跟 Brenda 提出来这一点， Brenda 提出来一点啊，我有一个补充，就是我在那个Los Angeles 的时候，我们讲习班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一个牧师啊，一个他就提出来，他说他去传福音给他的父母啊，他的父母啊以前就是不信耶稣，不信耶稣的时候，他说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啊，他的父母很老了，年纪老了，他就对他说，他说假如我信了耶稣啊，我死了以后啊也没有人来拜我啊，因为我信了耶稣啊，你们都不来拜我了。那么这个姊妹啊这个牧师啊就很有智慧了，他就对他的父母讲，他父母很老了，他说你要我在你生前的时候带你去饮茶，还是广东人呢、啊、带你去饮茶好啊，还是你将来死了以后我带一个金珠在你的坟墓前面来给你吃、啊、他说当然是生前你带我去饮茶好了，因为他说将来我死了以后怎么样吃你的金珠呢哈，哎，他就跟他的父母这样讲了，他说对了，爸爸妈妈，那你我是信耶稣了，我劝你信耶稣了，因为我在你生前的时候我好好孝敬你，带你去饮茶，带你去什么旅游啊啊，我令你老人家快乐一点，这样不是比你将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送一些金珠啊什么比你吃你都不能吃了。后来他的父母后来慢慢慢慢神感动，他就信了耶稣。